好，听众朋友们，祝您平安。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1章20节到36节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第21章20节到24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好，我们来看这个20节到24节。在这里呢，谈到了往上讲耶路撒冷的结局哈，谈到了耶路撒冷的结局成为荒场。然后呢，我们还是来看其他福音说，看马太福音第24章啊。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啊，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是吧？然后讲到啊，那些日子怀孕的孩子有祸了，并且提到那个灾难非常大啊。然后还有马可福音的13章，啊，马可福音13章呢与马太福音是相似的哈，与马太福音相似的，也讲到这个将要临到的灾难。所以说，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啊，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侧重于什么？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是不是？说这事发生的时候呢，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的征兆啊。然后路加福音是说什么？你们看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这个说话起头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啊。然后马太福音呢，主要是通过耶路撒冷被毁这个事情呢，然后耶稣讲到每个时代门徒都要经历一个什么很大的患难啊。并且警告门徒在大患难大灾难当中不要被假先知假基督的言论所迷惑啊，这是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哈。我们看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上来讲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啊，它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然后强调什么呢？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是不是？然后讲到犹太人被掳，耶路撒冷被践踏，直到什么外邦人的日子满了。路加福音呢说的是，当耶路撒冷被军兵围困的时候，就是他的结局近了啊，并且强调这是一场报应，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啊，犹太人要被掳到万国，并且最终呢，他单独有一句话叫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什么？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啊。其实如果有这句话，大家去看啊，直到外邦人日期满了，这就是。你要去看一下，你注意一下路加福音它的侧重点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二节，说然而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那时候你们应该知道它的荒废已经临近了。21节，那时住在犹太的要逃到那些山上，那些在它里面就在城里面的要离开，那些在野地的或者在乡下的不要进到它里面啊，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啊，是所有被记在经上的话都要被应验。你注意哈，报应的日子这个词什么？这个词是报仇的意思，报仇深渊。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哈，耶路撒冷被毁，犹太人被掳啊，也包括今天啊，有很多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很多的教堂被毁，很多的所谓的基督教国家被穆斯林被异教徒摧毁，这一类的事件它到底在报应谁？你要明白哈，这是报应外邦人吗？不是的，你要知道这是向谁报应，这个词是报仇的意思啊，是向谁在复仇，是上帝向人复仇啊，你要知道上帝向谁复仇。然后旧约有很多相关的经文也会被提到，也就是说要让经上的话，就是旧约的很多的经文应验，那么这些经文到底指哪些经文，到底指哪些人和事情啊？23节哈，说祸灾那些在子宫里有了的啊，就怀孕的还有喂奶的，在那些日子啊，子宫里有的和喂奶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在这地上，也有愤怒临到这民，他们将要倒在刀口上，并且要被掳到所有的国家，而且耶路撒冷将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时间被充满啊。在路加福音19章41节到44节的时候，耶稣就已经预言耶路撒冷被毁啊，将被围困，将被拆毁，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其上，是吧？里头和里头的儿女要被杀死，这是在耶稣看见耶路撒冷即将进城的时候说的预言啊。 然后关于当那些日子奶孩子的有祸了，你去看申命记二十八章，讲到什么呢？你在仇敌的窘迫当中必吃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神所赐给你的儿女的肉，是不是？你看申命记，据历史记载哈，当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在被围困的时候，他们都抢着吃里边的这些婴孩，吃里边这些孩子，有些人就吃自己的孩子，就像在旧约的时候一样啊，在旧约的时候被围困的时候一样，这就是申命记二十八章所说的啊。吃，为什么说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要知道为什么啊？因为那时候找不着吃的东西，你就有祸了啊，就有祸了。而且呢，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犹太人被屠杀，被掳到外邦，这个事情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发生啊。旧约呢，看耶利米哀歌，那、啊、论到耶路撒冷的结局，耶利米为耶路撒冷哀哭，就是在预表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你去看，在耶利米哀歌上面说的那些，跟耶稣讲的这些一样啊。在历史上每一次耶路撒冷被毁，都可以把这些经文去应用上，是不是？啊，西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做他的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为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啊！你去看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一章，还有第二章啊，去看啊，看这些经文啊，还往上看。然后耶利米书第二章呢，是记载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他倾覆了并不怜惜，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使你敌人的脚也被高举啊。然后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了他们，你杀了并不怜惜，你聚集四围惊吓我的，像在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我所摇弄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还有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啊，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看到没有？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啊。然后呢，还是我们以前提到的申命记第二十八章，讲到不肯听从耶和华的话，不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啊，以下的咒诅临到你啊。这就是说，旧约律法当中提到主的愤怒呢，在那个时代临到那些啊不肯认罪悔改信耶稣的那些犹太人，就应验了申命记二十八章的啊，说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涯万国中跑来跑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轰赶，是不是？申命记二十八章哈，去看。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耶和华，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看到没有？整个申命记二十八章啊，提到高大的城墙被攻塌，然后呢，你的婴孩被吃掉，啊，最后就是分散到万国当中，啊，所以说呢，关于律法对作恶的人的咒诅，在圣经历史上你去看，耶路撒冷被毁呢，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啊，而且呢，你在今天呢，你要知道这个耶路撒冷被毁，它对我们这个基督信仰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无论在旧约的这个耶路撒冷，还是新约的这个犹太人，还是耶稣升天以后每个时代这些教会基督徒，其实如果是作恶不悔改的，他都要遭受耶路撒冷所遭受的这种灾难啊，灾难和惩罚。因为这叫什么呢？上帝说这是报应的日子啊，报应的日子。报应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啊去报应那些在教会里边，在以色列里边作恶不悔改的人啊。在耶稣那个时代呢，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些拒绝认罪悔改脱离罪恶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啊，跟他们一样做恶事的啊，上帝在今世就会把他们毁坏，他们那些教堂啊、宗派、教区啊，这些通通会被交在那些不信神的、不敬畏神的那些邪恶的啊、行毁坏可憎的那些外邦人手中。神呢屡次伸手拆毁耶路撒冷，灭绝在其中的以色列人。你看看教会历史啊，什么叫教会历史？去看一下教会历史上那些基督教国家，那些以信奉基督教为传统的民族，其实后来的时候他们的结局非常惨，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以为打这个基督的旗号啊，以为打着上帝的旗号啊，说我是基督教国家，我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民族，但是没有信仰的本质，里边充满各种罪恶，所以说上帝就把它交在外邦人手中啊。 其实你看看教会史哈，其实跟圣经的犹太人历史是一样的，就是一个选民作恶不悔改，最终上帝把他交到外邦人手中这样的历史啊。所以说呢，这关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的预言其实是一个多重预言，也可以说多方预言，不仅是那个时代啊，犹太人耶路撒冷遭遇的事情，也是在每个时代很多的教会和基督徒他不悔改他遭遇的事情是一样的啊。然后哈，我们注意一个事情哈，在这里耶稣说，当你发现耶路撒冷被军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这话在今天有什么意义？大家听好。如果呢，你发现很多的教会和基督徒拒绝认罪悔改，里面充满了淫乱、离婚、贪财，还有一些在圣殿里贩卖牛羊鸽子的，在弟兄姊妹中间做生意的，借着打着基督旗号骗钱的啊，做直销的，这样的人呢，他不改，他还纵容这样的罪恶。啊，有教内有这些恶事发生的时候，然后呢，基督徒呢和外邦人有冲突啊，很多的假先知和骗子煽动基督徒起来跟外邦人对抗，所谓的争取信仰自由啊，建立基督教自由民主，选一个能够保障自己所谓信仰自由的总统啊掌权者，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的那个城、他们的殿成为荒场的日子近。这个事情在今天你能够看到。有很多的所谓的教会、所谓的基督徒、所谓的牧师啊，他势力强大，他一边不悔改，一边宣扬啊，从事政治运动啊，争取这个政治权利，这就意味着他们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啊。因为这些不悔改的人呢，上帝要把他交在外邦手，他一定会失败啊，他一定会失败。所以说你要远离这些不悔改的人，远离这些在教会里边贩卖牛羊鸽子的人，拿着信仰谋求名利的人，免得啊，你站在那里跟他一起抗争的时候，你被他的罪恶所连累，你就在上帝报应他罪恶的当中与他一同灭亡了啊。所以说今天呢，你要明白啊，仇敌为什么会围困攻击你，就像那个时代犹太人，他应该明白为什么他会被军兵围困。如果你在啊关乎你平安的日子，你不去认罪悔改，你不去处理一些事情，你就不要怀着自信跟仇敌征战，因为你一定会输。当一个不悔改的教区也好、宗派也好、教会也好，啊，它里边充满罪恶，充满着贩卖牛羊鸽子，他还非常相信上帝跟他同在，他还要跟外邦人对抗的时候，他的结局就是灭亡。就像那个时代的耶路撒冷，啊，非常的自信。犹太人认为啊，上帝不会让外邦人攻克耶路撒冷。当外邦人进入圣殿的时候，弥赛亚会从天而降，不可能。耶路撒冷在历史上不止一次被摧毁，啊，只不过在被摧毁之前，那些不悔改的人从来不相信先知所说的话，在今天也是如此，啊，说他们呢将要倒在这个刀口，且被掳到所有的国家，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时间被充满了。我们注意哈。路加福音呢，在这一章呢，在这段教训当中呢，在谈到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单独说了一句：“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啊，路加福音把耶路撒冷被毁、犹太人被掳这个事情，直接过渡到末日的时候说什么？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就是说从耶稣升天直接讲到末日审判，也要说从耶稣升天以后啊，从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犹太人被掳这个事情开始。这就是一个征兆啊，这个征兆预示着什么呢？只有到外邦人满了的时候，整个世界才会进入到末日，是吧？你要就这样，实际上 有几个词它的时间点是一样的，像耶稣再来、世界末日，是不是一个时间？然后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也是末日啊。也就说耶路撒冷被毁并不是末日，但耶路撒冷被毁就预示着整个世界开始进入倒计时了，整个世界进入倒计时，在末日来临之前，无论有多久，门徒都要忍耐谨守自己的信仰，直到真正得赎的日子到来啊，直到真正的得赎的日子到来。我们看启示录十一章，启示录十一章我们讲过启示录啊，大家去看教会启示录的那个讲道，讲到用一根苇子去量圣殿的时候，把做里边的人量一量，然后说殿外的院子不用量啊，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 是不是啊？跟这里说的很清楚，耶外邦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啊。弟兄姊妹，外邦人的日子满了是什么意思？外邦人的日子就是外邦人掌权，就是这些行邪恶毁坏可憎的人掌权，他践踏圣城，他逼迫教会，他强迫我们去敬拜偶像的这些日子彻底终结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外邦人的日子？就是恶人掌权的日子嘛。尤其这些敌基督的啊，这些东方西方的这些人掌权的日子，他们的日子满的时候才是终结的时候啊。耶稣强调的就是单理书当中，你看单理书十一章，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 不当站的地方，看单理书十一章二十一节往后，必有一个卑鄙的王兴起，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是如此。所以说在末世的时候啊，会有这种敌基督的权势掌权，然后起来逼迫教会啊，你去看看，说呢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啊，然后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反击，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炒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现在就是这个时代啊，这些恶人呢逼迫教会禁止聚会，只允许上三次教会聚会，然后呢强迫教会里边挂旗子，挂一些邪恶淫乱的东西啊，然后勾引一些人做监督宗教的啊，你看那些三字那些牧师那些人啊，就跟着这样的组织在一块儿啊，说只有真正认识神的人呢才不和他们搅在一起啊。然后提到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超过一切，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既然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后到他的结局必无人帮助他。现在就是这个时代，这人掌握了世上的政治权力啊，还有媒体广播往上着，然后呢强迫教会里边去照着他的那些方式去敬拜啊，并不是按照圣经，在教会里边设立一些邪恶淫乱的东西啊，把自己放在最大的位置，这就是这幕后的时代。所以说你看这个，在这个外邦人的日子，在邪恶的淫乱的人掌权的日子，会逼迫教会亵渎基督，强制改变基督信仰啊，不许传福音，不许建立教会，不许讲道，也不许孩子向主日学，在教会里边设立偶像和毁坏可憎的日子，强迫基督教跟那些其他的宗教或者说本土文化各种主义各种意识形态去融合啊，这在末日来临之前全部是这种日子，这叫外邦人的日子。这种时候什么时候结束呢？到末日结束，到外邦人的数目满的时候，到外邦人他的这个敌基督的权势彻底结束的时候，就是末日再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末日来临之前，神会任凭这些邪恶的外邦人，不敬畏神的外邦人掌大权，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他们会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势，逼迫教会，强迫门徒在他们的偶像和淫乱罪恶上有份啊，就是耶路撒冷要被践踏，说耶路撒冷被践踏，其实也是基督的信仰要被践踏啊。在启示录十三章异象当中，从海中上来的十角七头的兽，浑身有亵渎的名号啊，然后掌握了大权，任意横行四十二个月啊，兽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在天上的，与圣徒争传，并且得胜，有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是不是？凡不同意他的人呢，不能做买卖，万国与他行淫，他又逼迫教会喝醉了圣徒的血与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啊。在今天呢，你去看看，在东方我们不用说啊，那些事情，还有西方的那些白族啊，其实整个世界现在就是你去看看，在东方是共产主义啊，然后就是禁止聚会，在西方就是白族邪恶淫乱 LGBT 同性恋，这些事情呢都在逼迫教会啊，这就是外邦人的日子。外邦人的日子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到最后的时候啊，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啊，就像启示录十七章所说的，与羔羊征战，最终呢是羔羊得胜，然后这个大淫妇所仰仗的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多人多国多方 所以说在这里这最后加的这一句呢，实际上是让我们去做长久的忍耐啊，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这些逼迫的事情会一直有，直到世界的终结，直到世界的终结，从耶稣升天，从耶路撒冷被毁，直到耶稣再来啊，直到耶稣再来。所以你不要相信有人能帮助你保证所谓的信仰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1:25-28，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昂首挺胸啊，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马太福音呢是这么说的，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是吧？天上有什么？那是人子的造词在天上，后来人子要把他的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招过来，是不是？还有马可福音13也是非常相似啊，从地极招过来，都是基本一样。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强调呢，在末日的时候，这些万民他会亲眼看见这些末日之前这些征兆，以及亲眼看到人子大有能力降云降临啊，这是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所说的。然后呢，相比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路加福音强调什么呢？路加福音直接把耶路撒冷被毁，直接快进到这个末日，中间没有任何衔接，你看到没有，是吧？中间没有任何衔接，直接快进到末日恐怖的意象，这就强调一个什么事情？这个事情会突然有一个转变啊，从外邦人掌权的日子，直到耶稣来的日子，会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突然一个转变，然后末日来临。而且呢，你会发现，实际上这一章是从教内的事情，是吧？耶路撒冷被毁啊，然后直接转到世界的结局，外邦人的结局啊，整个世界的结局，对不对？你看到没有？首先是日月星辰的征兆啊，然后人吓得魂不附体，最后是什么呢？耶稣驾云降临啊，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里呢，告诉门徒，当末日的征兆真正显出来的时候，才是你真正能够昂首挺胸的时候啊。现在的日子是需要你谨慎的时候啊，是需要你谨慎的时候。25，然后会有一些记号啊，在日月和众星之上有一些记号，且地上的邦国呢非常的困苦，困苦是监狱的意思，因为海的响声和波浪不知所措，这是焦虑的意思。26，人要因将要临到这个世界的那些惊骇啊和这个就是一些预料，然后当时说他是昏死过去，就是吓得昏死过去啊，将要临到这个世界的啊，说因为天上的权势要被震动啊，会有那种从来没有的那种从天上显出来的异象。启示录呢第6啊，揭开第6印的时候，你去看哈、啊。众星坠落，然后山岭海岛挪移本位，然后那些掌权者一切为奴的都躲到山洞里，说什么？说羔羊愤怒的日子到了。启示录第6这些征兆呢，才是基督来之前的最终征兆，是明显的，显到天上的，连外邦人也不会看错，而不是那些说哎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不是那些就是模模糊糊那些，这些呢不会看错啊。启示录第10说。这是最终的日子，不会再有时日。启示录11呢，外邦发怒，你的愤怒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啊。我们不必被假先知带偏，因为当最终末日来临的时候，你一定不会看错啊，你一定不会看错。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讲的这段圣经啊，就是从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啊、这一章，你看看上帝做事他审判的顺序是什么？你看哈，往上一点。首先你看哈，上帝审判的顺序是先灭绝教内作恶不悔改的人，是吧？先摧毁耶路撒冷，把不悔改的犹太人掳到外邦，然后等到外邦人作恶的日子满了，再把他们一块灭绝。是先灭绝教内的人，再灭绝那些完全不信的人。所以说耶稣为什么说啊，你们不要被迷惑，因为好多人末日没来的时候就说他是基督，说时候近了，你不要跟着他们，因为这些事情会有，只是末期不会在这些事情当中来到。往上讲，耶稣说过这个世界呢会发生一些事情， 你不要被人带偏，你也不要参与他们的这些运动啊。然后你看这里哈，提到末日的时候，这天上的异象和海中的异象，然后是那些外国人的那种惊恐，还有天空震动，众星堕落坠落啊，这就告诉我们，那些不敬畏上帝一直逼迫教会的那些外邦人呢，他绝望的时候到了啊。他们曾经有多么的嚣张，他们那时候就会有多么的绝望，因为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他们再没法嚣张了。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看外邦人不信，但到那一天他们也会知道耶稣要来了，他会想起自己曾经对耶稣做过什么，他会想起自己怎么辱骂耶稣，亵渎耶稣，怎么逼迫教会，怎么逼着我们不让聚会，不让传道，他们那天一定会想起啊。然后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啊，带着能力和极大的荣耀在云中降临啊。其实说他降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为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基督来临的时候你不会看错啊，基督来临的时候你不会看错啊。28节，然而当这些事情开始发生的时候，你们就要挺起身来，且抬起你们的头，因为你们得赎尽了。这些事是什么呢？就是日月星辰显出征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声音就惶惶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要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到这些事情到25节和26节发生的时候，就可以昂首挺胸了。但现在不是昂首挺胸的日子啊，昂首挺胸的日子不是前面你说的，好多人前面甚至说好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那个不是，就像现在很多人他骗人一样，不要上当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在这里的顺序哈。首先在21章12节的时候说什么？但这一切事情前，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交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往上讲，这里就是说，耶稣的在对于末世的预言，首先就是对门徒的迫害，对真正的门徒的迫害啊，有教内的，也有教外的。然后你看这个21章后边哈。说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的话得应验，当那日子怀孕和奶孩子有祸了，因为将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要震怒临到这百姓。往上讲，这个是什么呢？然后是对那些不肯悔改的教内的恶人的惩罚，这个不用到末世，在今世上就会惩罚。最后哈，在21章25节往后的时候，就是对不敬畏神的列国和万民的审判，这个是什么？到末日的时候，到末日的时候，您要注意顺序，上帝一定会先审判教内的事情，然后在末日审判教外的事情。如果有人号召你在今日给外邦人对着干，要行公义去审判他们，你离开他那是骗子啊！因为对外邦人审判要在末世，在末日啊，保罗也说过，审判外邦人根本没关系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1章29节到36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就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在人子面前。往上讲，我们看这个最后一部分，今天讲的29节到36节。首先呢，这里有个比喻啊，然后马太福音第24章也有啊，说你看这里的紫色部分哈，你们看到真是应该知道人子近了，站在门口了啊，但那日子实际上是没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啊。然后提到，就他强调你不知道哪一天来啊。然后马可福音13章呢也是啊，是吧？也是提到在末那一天没人知道，你要警醒，免得主忽然来到。这个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在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当中强调，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人子近了，并且呢要警告门徒一定要警醒预备自己，免得在不知道的时候主突然来了，发现你在干坏事啊。然后路加福音是不同在哪里，路加福音说无花果树还有别的树，而且说到什么 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的时候，该晓得神的国近了。路加福音说的是神的国哈，神的国。而且路加福音后边单独有一段，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私欲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有这一句啊，路加福音单独讲到，别被那些今生的宴乐和思虑缠住，以至于进不了神的国。啊，这是路加福音。啊，我们来看二十九节。然后他对他们讲了比喻，说你们要留意无花果树和一切的树，不光是无花果树，还有所有的树。当他们发芽的时候，你们看他们发芽的时候就知道夏天已经近了。照样，你们当这看着这人发生的时候，也应该知道神的国近了。神的国境，我阿门的对你们宣布，这个时代绝对不会过去，直到所有的事情发生。天和地要消失，但我的话绝不会消失。你注意，这也说神的国境了啊，它是什么意思？耶稣在这一章讲的事情就是关于神国的事情，今天来说就关于教会的事情。耶稣在路加福音经常说，我若靠着圣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是吧？耶稣差遣门徒传道的时候说，那拒绝不信的人就跺脚让尘土说，即便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啊，这章在讲末日必然临到的事情。啊，当这些真正的教训和神迹来的时候，你知道，你就知道神的国近了，你也知道神的国在哪里，你也知道真正的门徒在哪里，你也应该知道谁是从神来的，谁讲的是对的，谁讲的是错的。然后在这个耶稣说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是哪些事发生的时候神国近了呢？在二十一章十二节，但在这些事以前，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过会堂，并且又放在监里，为我的名拉你们到 君王诸侯面前，这些事终为你们的见证，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又要被他害死了，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所恨恶。往上看哈，你看到也要说什么时候神的国进来呢？不是说国要攻打民，民要攻打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不是说什么饥荒瘟疫，耶稣说这些事情只是起初，这个不叫神的国进来。神的国进呢就是什么呢？开始有逼迫了，对不对？开始有逼迫了，门徒呢要为主的名做见证，门徒要受教内的人的迫害和教外人的迫害，并且为主的名被所有的人恨恶和弃绝。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二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耶路撒冷被毁，这是报应的日子。这个事情为什么说神的国近了呢？因为神不会放过那些在教会里边作恶的。当恶人被神灭绝的时候，也是证明神的国近了，也证明上帝的权柄在人间，上帝的权柄在众教会当中。啊，所以你不要看错，逼迫来临的时候，以及教内的恶人被报应的时候，这两件事情是让你看到神国的全能，一个是为神国做见证，一个是让整个世界知道，在教内作恶的上帝不会再放过他。啊，这些事情呢，直到基督再来，耶稣说这些事都要应验。从耶稣升天，耶路撒冷被毁，直到耶稣再来。这一章所有的预言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关于教内的事情，关于门徒的事情，门徒遭遇逼迫，以及那不悔改的耶路撒冷要被毁灭，这些事情全部都要应验，在每个时代都要应验。啊，三十四节，但是你们要专注于你们自己，免得你们的心被压住。被压的是被什么压住呢？就是狂饮，就是不停的喝酒、醉酒，还有今生的忧虑。注意这个词，这个词是这个词什么意思？就是被累着啊。说那个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六节说不可累着教会，就这个意思，就连累的意思。你注意哈，这一段是路加福音独有的教训。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只说什么？只说你们要警醒，免得主忽然再来。但这里说什么？你不要被这些属世这些东西所牵连、所累住。路加福音八章说什么？那落在荆棘里的，就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其实路加福音这段教训真的是针对今天这个时代， 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都被缠住了啊。耶稣呢说过，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衣裳胜身体胜于衣裳。也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你们不要挂心，这是外邦人求的，看到没有？外邦求你不要求，你们必须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父知道，你们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了。贪财厌乐以及今生的忧虑，这是这个时代最常见的事情。今天我见过基督很多基督徒，要么就是贪图高档生活，喜欢过那种高档的吃喝厌乐的生活，是吧？享受高档生活。然后呢，给孩子预备高档的教育，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要么就是说，费尽心机通过关系钱来把孩子弄到外国，让孩子享受高档的教育，享受所谓的啊民主制度。这些事情是要花时间的，也是花精力的。当你沉迷于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心就被这些东西缠住了。一个真正的门徒不应该为吃喝忧虑，也不应该为自己的孩子的前途、自己的孩子的学历去忧虑。你不应该为这事忧虑，你应该为神的国去忧虑。你应该为自己不敬畏上帝、自己的罪恶没有除掉去忧虑，而不是为这事忧虑。你为神的国忧虑，为自己的罪恶去痛悔，你得救；你为这事忧虑，你将来进不了神的国，你会被缠住。啊，这些事情是这个时代最多的事情，因为很多的社交平台也好，很多的假牧师、假基督徒在贩卖焦虑。他告诉你，你的生活不够精致，你的孩子学历不够高，你的孩子将来如果不怎么样、不怎么、不怎么、不怎么、不怎么，你如果不移到哪个国家，你如果不为自己去存什么、去找什么准备，你如果不赢在起跑线上，你就完了。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你只需要为神的国去忧虑，为你自己的罪恶忧虑，你不需要为吃穿忧虑。说免得呢，你要小心这些东西，别让它缠住你，免得那日子忽然临到你们，像陷阱一样，因为那日子要临到所有地上的居民。人现在贪财享乐，现在对今世的这吃喝啊、学历啊、各种工作啊、婚姻的忧虑当中的时候，你就陷在这个网络当中，你就被缠住了，你结不出果子来。当主忽然来到的时候，你就完了。什么叫主忽然来到？或者耶稣来了，或者什么呢？你生命结束了。这个对于被陷阱捉住的人都是一样的，这个对于那些被吃喝厌乐和今生忧虑的人捉住来说，他结局在主面前都是一样的。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也讲过啊，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的日子怎么样，又吃又喝又嫁又娶，是吧？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突然之间全部灭亡啊！突然之间全部灭亡了。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时候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爱厌乐，怎么样，不爱神。这种人呀，你要躲开他。那些无知的妇女常常学习不明真道，就是因为被骗的勾引陷到这些贪心里面。耶稣呢提醒每个时代的基督徒，在这些世俗享乐的事情和今生忧虑的事情上，你不要掉在里面，这些都是陷阱。这陷阱是用来捆外邦人的，也用来捆那些假基督徒的，就是那些贪爱世界、注重享乐的那些为今生忧虑的基督徒。如果你专注于这些，你要跟外邦人一起灭亡。啊，一个人会死在贪心和不信当中。贪爱世界、贪爱高档享受，这叫什么？这就是体贴肉体。然后为今生忧虑，这叫什么？这叫不信。哪一样都进不了神的国。啊，哪样都进不了神的国。三六节，因此你们要在每个时刻警醒祈求，使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发生的事情，得以站在人的面前。如何躲避呢？祈求神让你躲避，经常祈求神。你整天祷告是不是求神赐你美好的生活、高档的吃喝，而求神让你远离这些事情啊。有一个时间段知足， 使你不被这些东西缠住，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人的面前。所以路加福音在这里呢，耶稣要求门徒一生谨慎祷告，并且你要知道你经常祷告为了什么。基督徒不能不祷告，基督徒要时常祷告，甚至有的时候要进食祷告， 要整夜祷告。但是你的祷告不是为了贪爱世界，不是为了贪爱世界，你的祷告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求主保守你，不要让这些东西缠住你的心，免得像挪亚的日子，又像什么？又像挪德的日子。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呢，告诉我们要躲开这些贪爱钱财、专顾自己、爱宴乐不爱神的人，这些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的人，你要离开他。今天在基督教里边，不但要躲开那些贪爱世界、注重享乐的人，也要躲开那些打着基督信仰旗号勾引人、贪爱世界，那些假牧师、假基督徒。人子的日子又像挪亚的日子，也像罗德的日子。为什么人子要受许多苦，被这个时代弃绝？你今天传真道，你就知道。你教导人有一时当知足，不要贪爱世界，你会被这个时代很多人弃绝。但是弃绝基督和他的门徒、不听这些教训的人，将来会被上帝弃绝，他们的结局会忽然临到，会忽然临到。好，弟兄姊妹，我们到这里，求神祝福我们。